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来看一下，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题目，就是刚刚公牧师所说的“神的信实，神的良善，一生跟随着我”。那我想诗篇第100篇第五节讲到：“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因为他的信实是直到万代。”我想在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不能不承认。我们需要一位神。我们在现代的时代，我们所碰到的各种的未知，各种的前程，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一个月前，我们不会想到以色列跟巴萨会发生的战争，在加萨的地方发生战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神的信实是怎么支持我走过的职业生涯。第二个，神的恩典是如何在我的身体上医治我。第三个，是我自己的年龄走到这一生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人生的感受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来看，我相信在座的大概几乎每一位，我们都曾经或者我们现在对于我们自己的职业，对于我们的工作有非常严肃非常谨慎的态度。我们想想看，我们一天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态度，而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承认我自己对工作非常的严谨。当我在研究院毕业以后出去找的第一份工作，那个公司不大，只有100多个人的公司，我可能是在那个公司里面是职位最低的一位。我就非常的努力，我每一天没白没日的，没日没夜的，每一天的工作我没有别的，我就想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果然我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经过了我换了7家公司，到了换到可口可乐的时候，我是他的总经理，但是我是管他的科技技术部。那我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像大家一样，大部分我们的领域都是在科技的领域。我进到公司以后，经过5年，我就在想说，我能不能够换到市场营销其他的领域去呢？所以我就想尽了办法。那个时候我以为是我自己很能干，说服了我的老板，威胁了我的老板，结果老板就听了我的。其实我后来发现不是我自己能做的，是神带领我走过的。所以我就从一个技术的领域走到市场的领域的时候，我发现那个领域完全是陌生的一个领域，根本就跟自己所学的以前所做的完全是不搭嘎的。所以我就一点一点的学习，然后我就在5年里面，我从市场营销逐步的走到管理整个可口可乐在中国的业务。那个时候我将近要管将近8000人的样子，我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做，我学习怎么来策划，学习怎么来做计划，学习怎么来执行，能够把这个企业公司的业务能够做得更好。的确做的是相当不错，那个时候也是我自己在职场上的职位是最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职位是 Senio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Operation， 就是运营官，我是执行副总裁的运营官。我要管这个营销、市场、财务、人力资源、仓储、运输、公关、技术，下面有将近20个部门，每一天 都是在忙碌中，每一个礼拜要坐飞机在中国各个地方跑，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是我自己的事业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地步。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突然间接到我的老板，我的大老板也是亚太区的总裁，给我一封 email， 上面写 Dear George， 我的英文名字是 George， Dear George， We have a new department set up in Beijing， 在北京一个新的部门，这个部门是专门负责中国的这一个中央的这一个各个的部门，那你的任务呢就是去做做公关，把公司跟中国的这一个政府的官员能够有很好融洽的关系。从表面上听起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因为也是高升，薪水也更多，但是大家知道如果你在中国干过活的话，你就知道任何时候跟中国的官员打交道的时候就是酒色财气和女人。我当时看到我心里一愣，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该做的，所以我就开始向神祷告。当时我的职位是非常舒服的，我拥有非常大的权力，我要管的这个整个的 revenue， 整个的收入是将近是 900 million US dollar， 记得这个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不是现在的数字。出有车有司机，家里有阿姨，住的是公司特别做的建的一个别墅，所有能够享受的在中国的我大概都有。但是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心里一下沉，我说我到底该怎么做决定呢？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新平和我在一起祷告，我们非常的忐忑不安，我们不知道是该说是呢还是不是，进退两难。我们如果说是，我几乎可以看到我将来的生活就是大概大部分的时间晚上是应酬卡拉 OK， 旁边坐的都是陪唱歌的女孩子。如果我不做，如果我不去，我很可能就失去这个工作。这不是失去这个工作的问题，是我很可能就失去在可口可乐的所有的职位，甚至于包括我在可口可乐15年的退休的年资。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我也曾经埋怨过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种哎呀非常两难的一个境界，这种角色是如何来做的。在我心里面常常晚上无法睡觉，在我两个礼拜要给老板的答复的时候，我无法做出一个自己明确觉得是心安的一个决定。我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失去我15年的在可口可乐公司的年资的这种退休金啊，是相当一大笔的。但是两个礼拜的祷告，神告诉我，我的决定很清楚，就是两个字，拒绝。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回给我的老板，我连电话都不敢跟他打，我跟写了 email， 我说 Mr. Steve， 我说 My final decision is no。 很快他的 email 回来， If you say no then I ask you to resign， 就辞职。那我那个时候就已经预想到这很可能就是他的答复。我就怀疑说，神啊，我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可口可乐是15年，还有其他公司的是20多年30多年的累积，我今天所有的一切是从这个累积里面出来的。但是你知道奇妙的神，他回答我的答案是另外一个方式回答你。你猜他怎么回答我的？当我写了辞呈告诉我的老板说我两个月以后是我最后一天，因为业务很大，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做交这个那个交替的这个时间，所以我就写了他，我说我某月某日1月25号我是我最后一天。 1月25号最后一天，在我最后1000天的前面的一个月，我突然间收到一封挂号信，是可口可乐人力资源从亚特兰大总部寄到我家里来的一封信，告诉我说 Dear George， 公司刚刚推出来一个新的提早退休的方案，是鼓励公司里面高层的管理层愿意提早退休，那公司就可以更加有可以雇一些新年轻的人进来。啊，这个方案呢，这个出台的方案呢，里面的好处呢是所谓的 3+3+3， 3年加我的年资加上去3年，加上我的3年的年龄，加上我3年所应该得到的期股的股票。So I didn't lose anything， 我 I gained more， 我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不是所谓的裸退，什么也没有的。那我得到了我应该有的东西。接下来我就换了两个工作，离开了可口可乐公司。第一个工作我换的是梅迪派乐国际广告公司，如果你在上海你大概知道。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国际的广告这个市场公司。那我进去以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的可怕。因为这个广告公司当时我们跟中央的政府北京已经签订了合同，我们承包所有在中国一线城的这个地铁的广告、车身广告、站地铁站的广告，以及公交车的广告，以及外面的这个公路上面的高台的广告。你知道这个广告的金钱的牵涉是非常多，都是千万亿的人民币的钱费用。我每一次进到会议室去的时候，有政府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有政府市政府的官员，有经销商，有各个不同的人在里面。你知道到最后我们都是在那里争执，在那里吵。你在吵什么吗？吵分赃分钱的怎么分，因为钱太多了。这就是我自己所经历的，做到一个地步，我实在是 second tire of what I was doing， 我真是觉得很厌倦，因为实在是一个非常肮脏龌龊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我说难道这是我做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吗？我就想到一句话，有一个哲学家讲过一句话，他说当权力站起来的时候，真理就沉默了。你看看，所以为什么在中国的政府这么多人要权力？那等到你再听下面一句话，当金钱站出来的时候，权力就会回避三舍。权力看到金钱更怕，所以整个的社会的结构都是在争取拿到抓越多越好的多的钱。所以这就是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所有的工作，我离开可口可乐的工作，下面我就离开了那个公司。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那个公司的老板跟我讲，他说 George don't be fool， 不要当傻，当像傻瓜一样。他说我知道你有你的理想，但是你知道在6个月这个公司就会被 JD.com 是英国的最大的一家广告公司收购下来，一收购下来 you will earn at least couple million US dollars 的股票。我给他写一封信，我说 sorry I'm not interested in that 股票，我离开了那公司，换了另外一家公司，是差不多400多个人的公司，是做工业产品的公司。我离开了这个广告公司以后，这个公司我看到里面想尽的办法逃税啊，这个财务的总监到我办公室来的就说，朱总，我们可以逃这个税，逃那个税，逃这个税，逃这个税。哇，我一看到我说这怎么是一个公司所运作的目的呢？所以我也是工作了差不多9个月，我就搬离开那个广州的公司。但是你知道我所经历的这些东西，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知识在里面，叫我试着 用神的话语，用神的原则，用神的价值观，用神的方法，可不可以创造一个企业能够在中国站起来的？所以我就离开了这些公司，我创了一个自己做的这个咨询管理公司。开始的时候我是唯一的员工，到后来我们将近有12个员工。刚开始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到后来每一个都变成基督徒。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我们有祷告，我们有查经。你说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会有什么忧虑害怕的吗？你没有。公司三年里面，我们的营业额翻了4倍5倍。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功课。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够用神的原则和方法，神的价值观来管理一个公司，来让我们在职场上过着是一个清洁的良心的生活呢？所以从我的事业的职场上，我学到了三点。第一个，人在事业的追求上面并非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当我做到可口可乐的执行副总裁的时候，当我做到那广告公司的执行副总裁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以为是靠着我自己的拼搏，我自己的努力，我自己的聪明，我自己的智慧，还有我的运气很好。虽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我还是把许多的功劳归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我可以看到，神在整个我自己职业的事过程中，他有非常多奇妙的经验。他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学习各个不同的部门的业务。我以为这是给我自己造了更多的光环，给我自己未来造了更多的机会。我从来没有想到2007年我搬到圣地亚哥以后，跟林牧师在沟通的时候，林牧师鼓励我要我做职场的宣教的工作的时候，我才突然间领悟到我需要这一些不同领域的知识来做我的平台，我才能跟在职场上的，在跟商场上的，在跟做生意的人能够有深度的交通，才能够认识他们，才能够把福音借着沟通能够传扬出来。所以以后我从搬到圣地亚哥，我每一年我的主要的工作就在做宣教，一年不过52个礼拜。我差不多从2007年一直到三年前，就是疫情前，我每一年差不多我所花的时间是就超过30个礼拜我在做宣教。所以大家不大看得到我。第二个，成功的事业一定会把你带到职业的高峰。但是事业的成功，它的等号是什么？是忙碌。跟大家讲，忙碌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常常讲，你如果看我的灵光的引导，我常常鼓励基督徒 be still， 安静下来。我最近在带两个台湾的教会的年轻人，我跟他们的鼓励勉励也是叫他们学会在忙碌的当中，你一定要有分别出来的时间，能够安静下来跟神单独有机会在一起，你才能听到神的声音，你才能知道神的旨意，你才能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托付。否则的话，你忙到最后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青青小组玉玉请我去他的小组团契去分享的时候，他说，你告诉我们在退休的我们人生的下半部，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我的题目是自我的认知到自我的改进。自我认知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只有对自己更多的认知。但是自我的改进乃是告诉我们，从自我的认知里面我们找到我们如何改进的地方。但是你知道，我们在人生的下半场最可悲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身体已经在衰残中，我们的记忆力已经在减退中， 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往后走的时候，但是这世界上的一切却用加快的脚步在追赶我们，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我们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恐惧和害怕和未知。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多赚一点钱吧。就像刚刚在诗歌敬拜的时候所说的，我们住的大房子，我们有很好的保险，我们这样一切来带给我们，我们有所需要的幸福吧。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身体谁知道？谁知道我们的身体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明天可能就有疾病。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在今天的这个环境里面，成功的事业带给我们的并非是一个祝福。忙碌，所以我常常回头想的时候，我在中国16年的时间，我的两个儿子在美国念书工作16年的时间，你猜猜看，分隔这么远，我能够做什么呢？不过是打电话，不过是写一些信鼓励他们，所以我对他们的亏欠实在是很多。一直到有一天，我的大儿子跟我讲，他说 I wish you spend more time with us when we were young，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你知道他这句话讲的时候，我只有老泪纵横，哎，我亏欠了他们。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我千万记得，成功的事业带给我们是忙碌，成功的事业很可能要牺牲你的健康，很可能要牺牲你的家庭的生活。我记得我在中国的16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圈子里面，就是外派的人员，从美国派外派到中国的人并不多，尤其说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听到许许多多的新闻消息是关于这些老总喝酒喝多了以后到最后心脏病死的多的，5、6位、7位。还有我们也听过这些总经理也好，是这个 CEO 也好，是从美国派到这里来的，太多的事物，太多的业务，让压得他们怎么样，忧虑忧闷焦虑，最后被送回美国。我们听到很多像这样的事情。事业的成功最后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很可能带给我们是最终之乐。弟兄姐妹，最终之乐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跟吗啡一样的，慢慢在那里麻痹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别人都在做嘛。所以告诉我们说，这种事业的成功是一个现在世代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那你说你不要我事业成功吗？ No, I didn't say that. Please, 弟兄姐妹，我说的是我们站在神的话语的平台上，我们站在神的真理上面，我们照样可以做一个事业成功的人，我们照样可以做一个见证神荣耀的人，我们所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常常讲，我刚刚还在路在这个停着车以后跟苏弟兄在那边聊天，他说他开了好几家餐厅，我说是的，你开了很多家餐厅，你好好的把你的餐厅的品牌做得好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贿赂这些政府的官员。所以我就讲说，千万记得我们是有方法可以做。第三个，在一个无法测度的动荡的人生，你拥有再多的钱，再多的物质，再多的权力，再多的金钱，你也无法延伸我们短暂生命的一刻。我们终究要去见这位神，不论你活多久，你就算你活150岁，有一天你仍然要去见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光明无愧的人，因为到神见神面的时候，那就是神跟我们之间赤裸裸的对话。我们所有所做的，我们摊在神的面前，摊在我们自己的面前。所以说，在这动荡的人生里面，神把许多的挑战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许多的困难的确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刚刚那条诗歌讲到，神是要我们经历水 和火的磨练。更重要的不是要我们得着世上的光环而骄傲，是要我们能够借着我们在工作上所学习到的，能够在教会里面，在自己的家中，跟神的儿女一起来鼓励，来帮助，让我们把这个教会变成一个更加荣耀神的一个教会，这样子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中间。第二个部分我刚刚讲的是神的恩典是如何在我的身体上医治我。许多人都听过我1992年在加拿大出的车祸，是一个 vacation, supposed to be very pleasant, 是一个休假，应该是很快乐的。结果发生了车祸，车子掉到一个40公尺深的一个峡谷里，车子翻了，夹着撞在一个大的树上。我的太太在车子掉下去的时候就被摔到车子外面，当场去世。我和我两个儿子三个人跟死亡擦肩而过，我们都昏过去了，过了差不多一两个多钟我们才醒过来。我们都受到伤，都受了伤。我们在加拿大的医院里面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但两个月的时间是我这一生里面最痛苦的时间。因为每天我们就在我的内心的自责，我怀念，我是在悼念我去世的妻子，孩子们所都受的伤将来会怎么样呢？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自己受的伤会怎么样呢？ I don't know。 所以每一天的晚上就是以泪洗面。在两个月以后，更让我惊愕的是回到芝加哥，因为从加拿大回到芝加哥，医生要做重新的复检。结果医生做了复检以后，医生，三个医生到我的房间来跟我讲，他说 Mr. Chu, 朱先生， We have a good news and a bad news, 我们有好消息也有不好的消息。我说 What the difference, 有什么差别你就告诉我吧。他说好消息， Your surgery went well,你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but 但是你的 injury was very serious, 你的受的伤是很严峻的。我也许还没有跟大家讲我受的伤，我的大腿骨断了，那我最重的是我这边的这个大腿的这个骨的到髋骨的那个 joint 连接的地方骨头全碎掉，所以医生花7个小时把它用胶缝起来，用这个用螺丝钉把它缝起来。但是那个医生告诉我说，那个医生我今天带了我自己在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医生所放在我腿里面的一个钢条，很粗啊，里面相当的重啊。结果这个医生，在美国的医生说 You can't wear this,你动的时候你的骨头会再断，这个不会断，因为这非常粗啊。那我说我怎么办呢？他 You have to open the redo it, 7根钢钉啊，3根4根。我回到医院里面重新做我的手术，医生刚刚说，但是We need alert you, 我们需要警告你 that you may not be able to walk normally in your lifetime after recovery. 他说即使你恢复了，你的脚大概不可能行走像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我们听了刚刚的诗歌说我们会什么诗歌，大家忘了 jump and dance, 还有什么 walk,Yes, I can dance, I can jump, I can walk. 但是医生告诉我，他的 prediction, 他的预测是 You will not walk normally in your lifetime. 我怎么做的？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不想要做一个掰脚的人，因为我要做你一个在外面的宣教的大使。所以我每天的运动 每天的运动，我不停的运动，我痛的时候运动，不痛的时候运动，所以我能够。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你知道？更有意思的是，31年后车祸的今天，我还在跟教会的一些年轻的小伙子，30-40岁的人在打 pickleball。就我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我可以连续打2个钟头不停下来，而且打完了以后，我的这个右腿啊，比左腿啊要感觉得更舒服。我就想到圣经的话，诗篇第23篇：我行过幽谷，我行过幽谷，我不害怕，因为你的杖。你的肝怎么样？你的肝在我里面。这是我在生病的时候，我接着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在6年前我得到肩椎盘突出，非常的痛。但是到5月的时候，我已经答应了中国的弟兄姐妹，我要跟他们去一起有一些信息的分享。我写信给他们说，可不可以改变时间？他说已经都通知了，所以我就决心去了。我就买了 CVS 一根拐杖，这个拐杖陪我一步一步的走。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北京的新的机场有多了不起。哇，我的脚痛了以后，你不知道，走一步我差不多走10步一定要停下来，靠在墙壁上说，我说北京干什么建这么大的机场，见到走到最后的 terminal 还要坐电梯4层楼到最下面去坐计程车。哇，但是神的恩典从来没有背弃我。所以我说神医治我。但是你知道 ,as this moment, 就是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我差不多在8个月前我做了手术，是静脉，我的血管瘤，3个瘤，一个瘤有差不多这么大。做完了以后 ，CAT scan 照，发现有2-3个微血管还在流血，所以我的血压就比较低。而且我的肺部，医生发现我有 calcium lies 钙化，在肺部，在右边的底部。弟兄姐妹，如果神都把不可能的脚医好了，都把我的肩椎盘突出医好，你知道肩椎盘突，我到一个地步，我痛到一个地步，我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我是用爬着走的，我不能够 walk normal, 我是爬着走的。但是他都医好了，我还担心那个微血管嘛，那微血管一个微字，我才不甩你呢。所以我说我一点都不怕，因为这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最后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走进年迈的人生的这一段。我到今年的11月底是79岁啊，我不是向大家要生日礼物啊，你不要忘了Don't worry that。 我告诉你，79年我在我的一生里面我走过的日子，我在我的事业上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在老迈的年岁的时候，我的妻子早逝，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是遗憾呢？到底会不会是真的是很所谓的，人家讲说怎么为什么人这么活得这么短呢？所以我就常常想到，我说真的是公不公平。但是让我想过林肯总统讲过的一句话，人生就像一篇文章，不在乎它的长短，只在乎有没有内容。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日子里面，我们如果考虑到我们生活到底有没有内容的话，这内容不是属世的内容，是在神天国里面我们有没有内容。所以说我常常想，我说今天的这世界里面，我们不可能有所谓的一马平川的好日子。在人生的旅途里面，多少的时候我半夜醒来，在半夜里面醒来的时候，神的话安慰我， 我刚刚跟 Andy 赖讲，我说很抱歉，今天早上的 PowerPoint 又要改，我昨天发给他，我说要改，因为今天早上四点多钟我就醒来了，神的话就进到我里面，我就在开始改。软弱无力的时候，神就支撑着我。我刚刚讲到他的干，他的脏，他的干，是还有忧伤痛苦的时候，神亲自安慰我；独自难过流泪的时候，神失去我的眼泪。神帮助我做出人生许多重要的决定，跟钱没有关系，跟事业到最后是没有关系，更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做对了决定。前几上个礼拜我在 LA Fitness 游泳的时候，我见到一对美国的老夫妻，头发全银白，两个人在水里面走路，缓慢的走，我看到非常的感动。这个先生在他的太太的后面一步一步跟着他，太太走累了停下来，他拍拍他说 Rest a little bit, rest a little bit, you can walk again, 你休息一下你可以再走。走了差不多30分钟，太太可能已经累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先生，老先生从水里面一步一步的走到游泳池的上面，把那个游泳池的那个椅子，有电的那个椅子，把它拿过来放到水里面，按着电钮，这个椅子进到水里面，然后老先生又一步一步的走回到游泳池里面，扶着他的太太坐在椅子上，再走回到游泳池的旁边，按那个电钮，椅子上上升上去，他把它转过来，把它扶下来，把它放在他的轮椅里面，非常的感人。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啊，真麻烦，老头子、老太婆，真是还要我来服侍你，我年纪也很大了。但是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但是同时间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我说这老太太有没有担心有一天她的老伴走的话，是谁能够帮助照顾她呢？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位神。这个神从开始到末了答应一辈子照顾我们，不仅在今生的今世要照顾我们，等到我们来世我们走了，他一样的跟随我们。照顾我们，所以这个神他是一个美善的神，他的恩典永远跟随我们。问题是你相不相信？你知道在今生今世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 We are limited，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的体力是有限的，我们许多的东西都是有限，当我们在有限的这个身体里面，我们的躯体里面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这个许许多多变化无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进到恐惧黑暗里面去，那就是我们人生的黑洞，你没有答案的，你不会有答案的，当你越想越觉得害怕，因为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些呢？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衰残了，那我们的记忆力越来越少，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到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在衰残，但是人的在我们心里的力量是又是就是我们的福分，一直到永远。所以未所有的未知，生活就是等于我们生活的黑洞，我们绝对不可能一马平川，但是我们知道神可以带我们走，要我们走多远我们可以做多远。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我们只有做一样对的事情，就是我带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 我一直不曾放弃过的，就是每一天为他们祷告。我有几次的机会跟教会的一些做父亲母亲的，在他们的孩子要出去念书的，要到东部，都是念很好的学校，或者在加州。我跟他们的父亲母亲讲，我说你的孩子去念这么好的学校，我告诉你，恭喜你，但是我跟你讲，小孩子放到你看不见的地方，你知道中间有多少的忧愁你要有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不是像我们那个70年前所过的世界是那样子的单纯的世界，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黑洞，到处都是让你儿子们女儿们在那里想要试探探索的东西。一步脚步走错，我跟大家讲，他一生就毁了。有太多的这种的故事，不是只有在一些选择性的人身上，尤其是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因为中国人的家庭大部分他们在家里面受教育，在家里面成长的过程的时候，父亲母亲对他的管教都非常的严格，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像个野马一样，他们得到自由，他们尝试，可以尝试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唯一的，当你交托他给神的时候，这就是你做对的事情。我16年在中国，我刚刚跟大家讲，我的孩子16年在美国，他们完全是因为他们赢得我每一天为他们的祷告，神保守他们的路，没有走偏差的路。现在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是在教堂里面，他们不吸毒不喝酒。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做一个父亲母亲我们必须要能够理解的。诗篇的第73篇25节讲得非常的好，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不是因为神给我们许多 empty 的 promise， No, it's not an empty promise， 是每一个 promise 他给我的他都 fulfilled 在我的身上。In my life， 我站在这里，我不会跟大家欺骗大家，说不诚实的话。所以我刚刚讲，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理解到，今生今世，我们即使走完的这条路，我们到了天堂，你看看启示录第7章16节、第17节，讲到天堂是怎么样的光景，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请低头，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孩子每一次回想在孩子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的时候，孩子只能说感谢主。不是因为自己配，是因为我不配。主啊，不是因为自己能，是因为你能。不是自己公义，乃是你公义。主啊，真是求你继续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带我们走那有灯路灯的道路。我们今天是一个欢庆的主日，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我们的 best 已经接受了你，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但是我们中间也可能还有 best 还没有愿意在这个时候愿意接受你的时候，主啊，求你怜悯他们。我在这里也再一次邀请，在过去的八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位耶稣是谁，我们讲到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耶稣，我们各种的理由，我们没有别的原因，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活生生你在我们身上的见证烙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愿意向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这个好的消息。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我在这里给你一次机会，你举手的话，这边的牧者包括我们自己一起都会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愿意接受？我再问一次，有没有？ 希望我们都已经接受了啊。OK， 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在这里欢庆我们因着你，我们得到了重新的生命，新造的生命。主啊，求你继续祝福在这里所有的 best， 所有的得救的，已经得救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一个从来不放弃我们的人。主，你不希望那一只迷失的羊，你要放下99只，你要寻找那你一只迷失的羊。愿你真是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也保守我们主恩团主恩堂的传福音的事工，让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不断的增长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就发出来的光就能够吸引周围所有的一些寻找你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丰富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